弟兄姐妹们，主日蒙恩。今天我们讲到的信息是在路德记的第三章。使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第266页。路德记第三章。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敬。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盖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读经到此，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美好的祝福。
谢谢兰青姐妹。今晚的讲道信息是在黑暗中的行动，所以我不晓得是因为这样，蓝星姐妹全身都是黑，圣经也是黑色的啊，在黑暗中的行动。谢谢你。好，可能想问一下，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有啊，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第一次来教会就读这段有点别扭的一段话啊。好，可能让我稍微解释一下了。首先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希伯来人的故事啊。所以希伯来人他们不是用中文写故事的，他们用的字呢是这个样子的，那给大家看一下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原来的时候，他们写的时候是用这个写的。所以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呢，它是翻译本，从这里呢翻译成中文。所以中文呢，我们是从左边读到右边，对吗？希伯来文呢是从右边读到左边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看着这些字体呢？因为我想让大家明白说，这个故事呢至少离我们3500年之远，至少离我们3500年之远。所以因此呢我们有一个时代的那个鸿沟，我们需要跨越，我们要回到3500年前，明白那时候的一些文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当时的人要做这个好像似乎看起来人看起来是见不得光的事情，对吗？在黑暗中的一个行为。不过当你看这个行动的时候，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进行的。这是禾场。所以当时呢他们先收割大麦，你们还记得吗？收割大麦完了就收割小麦。不过他们真的是到了最终呢才开始播大麦小麦，是一起做的。所以到了3个月后你就可以想象所有的麦子都捆在一起，对不对？有分大麦有小麦啊，现在就来到最后一个工作，就要把捆重的麦子呢全部带到这个场上， 这个场不是田地，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他们的田地是平的，他们需要在这块地里头呢找一个凹出来的地方，一个凸出来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凸出来的这个地方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凸出来的地方呢使到他们使到在那个地方，当他们把麦穗呢打碎的麦穗抛在空中的时候，风呢就比较容易吹使到那些麦粒呢能落在地面上，他们可以做收成。所以他们要需要在那块土地找一个这凸出来的地方。那个凸出来的地方我们叫做场上。所以你看在这场上打碎，有时候用马来打碎呢那个麦穗，有过后的人呢就把打碎的麦穗呢抛在天空中，让风把这些把那些废物呢吹走，让麦子呢落在地上。所以这是这故事的那个当时发生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了，这个就是就有如我们的最宝贝的仓库了。因为收割完了真的是一粒一粒的麦子。所以你来偷的话，你什么工作都不用做，你偷了就可以拿去卖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贝的一个地方。所以因此呢，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波阿斯要在那边守夜，基本上是做保安人员要守住当时的这些收成。不过因为是3500年前没有今天我们所谓的警察，对吗？警察。所以你在想3500年前谁保护弱者，谁保护孤儿，谁保护寡妇，谁保护寄居的人，是谁呢？是男人，而且是什么男人？是亲人。所以因为如此呢，在当时他们就有一个当时的文化有一个做法叫做为丧亡的弟兄传宗接代。所以你听听在圣经里头怎么说。圣经有一段话这么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以嫁给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他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那妇人生的第一个长子的长子呢，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当时的亲人呢，要做这个工作呢？为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就在这里所讲的，为了传宗接代。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守住这个死后的弟兄的家业。这块地呢，假如没有认领的话，这块地呢就归他的族了，所以这个人他的地就没了，就归他的族了。第三呢，是使这个寡妇呢得保护。所以这就是我们这就是3500年前他们怎么样保护弱者的方式了，怎么保护弱者的方式。所以因此你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家婆叫拿俄米，鼓励他的儿媳去找一个亲人来保护他。因为当时就真的是这样，他们需要靠的是他们的民族、他们的支派、他们的家庭来保护他们。不过这里呢有分近到远那个观念。所以怎么说呢，谁来保护他？他不能随便去找一个人来保护他只要是亲人就可以了。不是的，是从近到远，先从丈夫的兄弟开始。不过大家晓得了，在第一章我们读到以利米勒没有他只有两个孩子，对不对？所以路德的丈夫死了他的哥哥也死了，所以他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就来到第二个层面，就是丈夫的伯伯和叔叔过后呢就是丈夫的堂哥堂弟，最后呢就是丈夫家族里头的一个亲人。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了，其实波阿斯很有可能不是他的伯伯叔叔，也不是他的堂哥堂弟，有可能是只是一个家族的亲人。所以他的辈分算是挺远的他的亲戚关系是比较疏远的。所以在波阿斯之前有一个比较亲近的，所以过后波阿斯就说我们需要问之前的那个人，因为这是神的律法所说的。好，所以这是当时这段话的一些背景。我们明白了这些背景，让我们一起来先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一路走来，我们从摩押地我们走出来，在这个绝望的地方，主，我们开始归回。在这个路上，主，我们找到了耶和华，我们找到了路德，我们也找到拿俄米。主，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我们找到了麦子。 主，今天我们要来到黑暗当中，我们要找到一位夫子。主，请你我们同在，让我们从这段话里头，主，我们得激励，让我们思想如何的把这段话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一个像伯阿斯、像路德一样高举品格的这样的一位基督徒，使到我们在这今世这黑暗的时代做盐做光。主，请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如果啊，听了今天这堂道过后啊，在这里的丈夫要求啊，今晚要求他在睡他的脚下，这样这堂道就非常失败了。如果听完这堂道过后，今晚太太不许可丈夫睡觉，掀开了被子，要求他为他做某某事情，否则他不让他睡觉，这堂道也是非常失败了。所以既然今天这堂道不是来学习这两个不好的功课，这样我们要学什么东西？我们要学三件事情，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来明白来认识，第一呢，在这里有一个危险的计划，第二呢，在这里有一个微妙的行动，最后呢，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是三件事情我们要来认识的。我们来认识这三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当时作者为什么把这第三章写给我们，因为他我们认识第一这里有一个危险的计划，路德如何的微妙的来行动，最后伯阿斯如何的完美的来给这个计划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是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事情。好，我们就来先认识这个计划有多么的危险呢？这年头我们不流行相亲，对吗？其实我越老啊，我越喜欢相亲啊。我不懂牧师，我最近跟我的孩子讲，我很喜欢相亲，我越想越好嘞。在教会里头，我看一些很好的弟兄，我想介绍我给我的孩子、女儿们，特别是我女儿们，像他们样子，就看着我，不要啊，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类。不过你有想过，假如你说你安排相亲的方式是在夜深人静、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安排这两个男女单独见面，在一个乌漆抹黑的地方，你是爸爸妈妈，你会这样做吗？完全不会了。所以同样的，假如在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说相亲不要提了，何况是提亲，自己跟那个男人说你愿意娶我为妻吗？这是打死都不会做的事情。不过当你读第三章的时候，基本上拿阿米和路德就在做这件事情。拿阿米在教路德，来来来，今晚你去找那个男人，告诉那个男人叫他娶你为妻。是你们的话，你们可能不做了。不过在这里有一位姐妹，她竟然做了一件事情。不过你会想，这个家婆到底爱不爱这个儿媳啊？爱不爱这个儿媳？看起来好像很讨厌她，好像是要害她一样。其实不然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儿媳为了这个家婆，放弃了她的民族啊，对不对？从老远的摩押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在这个陌生地方过一个艰苦的生活，你们还记得吗？风雨不改的，天天到田地里头拾麦穗、打麦穗，把一颗一颗一粒粒的麦子从地上捡出来，放在包子里头，天天扛一个十公斤的麦子呢，从田地里头走回伯利恒城市，三个月，弟兄姐妹们，三个月。我给你做三天，可能说哇，哎呀，我不干了，这份活太累了。不过这个姐妹竟然做了三个月。所以当你是家婆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儿媳天天回来的时候啊，她是疲累的，汗流浃背，天天回来的都是晒得乌漆抹黑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护肤膏啊，回来都是很疲惫的。所以因此呢，你就可以明白，当这个家婆看到这个儿媳的时候，她是很爱很爱这个儿媳的。而且在这章里头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很爱彼此。家婆每当跟路德讲话，每一次跟路德讲话的时候，她怎么称路德？她说：“我的女儿啊。”每一次在这一章里头，每当拿阿米跟路德讲话的时候，她说：“我的女儿啊。”为什么作者要让我们明白这个观念呢？因为作者不要我们误会，不要我们误会说拿阿米不喜欢儿媳，不是的，这个家婆呢很珍惜，很珍惜她的儿媳。而且另外一个事情是，当有些人会这么想，在读第二章的时候，当我在想第二章，他们就开始罗曼蒂克化很多事情，就在田地里头伯阿斯如何的罗曼蒂克的偶遇了路德，这不是我的重点。不过人很难不这样想，对不对？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波阿斯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呢，你要知道，请问路德穿什么去田地？他穿着寡妇的服装，他在哀悼。所以当他去田地里头的时候，波阿斯看到他的服装的时候，波阿斯知道说路德是一个忠于以利米勒的家的儿子，因为他在告诉所有的人，我还在哀悼，我是属于以利米勒家的人，我穿的是寡妇的衣裳。所以因此呢，在田地里头不可能是一见钟情，在田地里头也不可能是老牛吃嫩草，不可能的，因为在田地里头只有一个财主，看到一个弱弱的女子，他给予他施予他恩典，他大大的施予他恩典，这是在田地里头让我明白的事情。不过当你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时呢的确是这样的，当时路德天天穿着寡妇的衣服，告诉他的家婆说，我出去了，我要再次为这个家付出。他在田地里头的时候，他其实碰到好的男人的，怎么知道呢？因为波阿斯自己讲啊，波阿斯自己说，少年人无论是贫的、穷的、富的，你没有跟随任何一个人。随时在伯利恒里头是有别的男人路德可以跟随的。不过波阿斯让我们明白说，路德没有跟随爱情，路德也没有跟随财富，路德选择忠于以利米勒的家，忠于利米勒的家。而且不但如此，你们还记得吗？当拿阿米从这个回归的路上的时候，他为路德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他的祷告就是这样，他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新丈夫的家中得平安。这个平安不是 shalom， 这个平安是得挪亚，是 noach， 是得休息。所以这是拿俄米为自己的儿媳的祷告，他希望说以后他这两个儿媳能找到新的丈夫，在新的丈夫的家中呢得休息，得休息。不过请问弟兄姐妹们，回来伯利恒三个月了，你看看路德的生活算是休息吗？不是啊，叫劳苦，叫劳苦。他天天忙忙碌碌的，天天都是精疲力尽的，天天都在为这个家付出。所以因此你就可以明白三章的第一节为什么拿阿米要这么说话。你看三章的第一节怎么说呢？拿阿米对于他的儿媳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我不当为你找一个挪亚使你享福吗？我不当为你找休息使你享福吗？你可以明白这个家婆的那个用心。他看到自己的儿媳天天疲累的回来的时候，他说，我要帮我的儿媳做点事情，我要让她休息，我要让她休息。所以因此拿阿米就开始想我怎么样可以帮助我的儿媳休息。他就开始想了一个很危险的计划，一个很危险的计划。不过当我们看到在想拿阿米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要设计这个危险的计划，可能有几个原因呢？或许啦，或许拿米知道说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她是一个外邦女子，所以因此呢，拿米要很小心的保护路德的名声名誉。你想一个摩押女子自己找到波阿斯去的时候，人家会怎么说？人家会怎么说？你们可以想象，所以这有可能是一个理由。另外一个理由可能是拿俄米知道说，现在呢路德身边还有拿俄米，不过拿俄米能活多久不知道。拿俄米说，假如我不办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一天真的离开这个世界，路德在伯利恒就只有一个人了，身边什么人都没有了。或许这是一个理由。或许呢拿俄米等了三个月了，他在这三个月当中呢，所有伯利恒整个城市的人都知道以利米勒的两个女人回来了，而且在这个伯利恒城市里头有一个更比波阿斯更近的亲人，对不对？三个月了，这个更近的亲人呢，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
这拿阿米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说这个人不是敬畏神的人。假如我的女儿跟了这个男人的话，他的生活不会好的。我的女儿跟着这三个月恩待我们的波阿斯的话，他也是我们的亲人，不过他是远亲，不过跟着他是好的，因为他是一个大有贤德的男人，他是一个好人。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拿阿米在无奈的情况底下，他有自己的苦衷是我们不知道的，作者也没有跟我们讲。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他有一些好的理由来设计这个危险的计划。不过这是真的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的计划。因为你要知道当时呢在场上收割的时候呢，你们总是几点收割吗？是从下午四点开始到七点。为什么下午四点到七点呢？因为下午四点到七点呢才会有地中海的海风。我在耶路撒冷居住的时候，我去年在那边一个月嘛，所以我最喜欢的时段呢真的就是四点到七点。到了四点到七点的时候，所有的炎热都就不在了。为什么呢？因为地中海的海风开始刮起来，不是很大，不过是微微的海风开始刮海风。所以你在院子里头的时候你就感觉很舒服因为海风吹着你，而且耶路撒冷离海地中海很远。不过你可以想象当那海风这样吹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抛麦穗最好的时候，因为有风，而且那个风不是乱刮的，那个风是很平稳的，所以整个程序呢，整个生产过程呢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四点到七点收割，对不对？七点过后做什么七点过后就休息了。那些收割的人就当晚呢在那里好好的守住他们的麦子，好好的来守住那个麦子。不过有个困难当时根据考古学家他们发现在收割的时候呢也是妓女最多的时候。妓女去哪里？妓女去场上找男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拿阿米叫路德做的这件事情很危险的。为什么呢？一是在晚上，二是在田地里，在场上，第三呢搞不好的话人家会误会他是个妓女。所以因此拿阿米知道说这个计划是相当危险的。不过他一定有他的苦衷，使到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要使用这个计划来向你自己去跟波阿斯提亲，告诉他请他来娶你这是在当时他的苦衷我们不明白。不过我想弟兄姐妹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看到说在这个计划里头的危险，不过也明白他的家婆不是害他的，是爱他的，也明白在当时呢当时有他们的文化在里面这是我们要晓得这危险的计划背后的事情。不过当作者在这样描述的时候，作者在做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在帮助我们明白并且突出这两个人的品格。你要怎么突出一件事情就是打个比方，你看钻石的时候，钻石展览很好的钻石，它的背面呢都是黑色的，就打个灯的，你就可以欣赏那个钻石多么的漂亮。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作者在做的事情，他让你看到说当时的情况是非常不明朗，当时是在一个黑夜里头，是两个人面对面的情况之下。不过作者要你注意这两个人，要你注意这两个人，他们没有妥协，他们的品格呢，因为他们敬畏神的心，使到虽然在那个环境里头，不过他们没有妥协，他们仍然呢是敬畏神的人。所以当你是路德的时候可能我是路德，我会跟我的家婆讨价还价了，我说不要这样啦，家婆改天啦，让我想想。不过路德没有，路德就这么说家婆，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不过我告诉你到了下半段的时候，你发现路德没有完全的遵行拿阿米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拿阿米告诉路德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过当路德去行动的时候，路德没有这么做，路德没有这么做。我们现在来看路德如何的微妙的来进行这个计划， 这个微妙的行动。所以首先当你看到这微妙行动在第六节，你就发现第六节第七节让我们明白说，其实神也在背后默默的帮助路德，你们知道吗？我怎么晓得呢？当你看第七节的时候，这里这么的来读，波阿斯吃喝完了，心中欢畅，就睡在麦堆旁边。可能我们会讲啊，这麦堆就是在这里了这一块。其实比较严格的来翻译呢，是应该是在麦堆的最尾的那一端。比较严格的来翻译呢，是在这麦堆里头的最尾的那一端。所以其实这很重要。你想象，假如波阿斯当天和十几个人一起收割啊，收成的呀，那波阿斯睡在这十几个人的中间。啊，你是路德的吗？走不到第三个人哦，路德拿石头打死他等等。所以其实假如当晚呢，波阿斯睡在十个男人的中间的话，路德要掉头了，回城，今晚不能行动。不过你想，今晚可以行动啊，因为神使到波阿斯睡在麦堆的最尾端。而且在这里呢，你可能会有人会在这里会想啊，波阿斯是不是喝醉酒了啊？其实不是的，有两个理由，为什么他不是喝得醉醺醺呢？他是相当清醒的。为什么呢？两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你要记得，波阿斯在麦堆的工作是什么？保安人员，而且这些麦堆都是他的啊，他不会跟自己的产业开玩笑，这是第一的。第二个理由是，当波阿斯醒起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喝醉酒的人的反应。喝醉酒的人，你是谁？你睡吧，我也睡啊，这是喝醉酒的人。不过波阿斯喝醉酒了过后，他讲的话是一大段的，这一章的一半的字数呢，都是属于波阿斯的。所以这个人是很清醒的，他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当他和路德对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只是心中欢畅，他没有喝醉酒，他没有喝醉酒。好，不过这不是我们要重点啊。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路德就来了，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假如你是路德的话，你会不会睡觉？十点钟来到麦堆场上。你也不懂，你也不晓得波阿斯会几点起来。不过你刚好波阿斯就躺在尾端啊，机会来了，我就走到他的身边，掀开他的被子，躺在他的脚下。你会睡觉吗？我是波阿斯，我是路德，我睡不着。我可能我在心中我就一直祷告，我说神，我在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求神你赐给我智慧来晓得如何执行这个计划。所以你看，我让你们注意看呢、路德怎么跟波阿斯讲话，这不是拿阿米加特的事情。路德告诉波阿斯，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人。请问拿阿米告诉路德什么？拿阿米告诉路德，等他睡觉的时候，你看准他睡觉的地方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这是家婆告诉儿媳的，儿媳没有这样做，儿媳告诉财主你当做的事情是什么，娶我。怎么知道在这里儿媳在告诉波阿斯娶我呢？因为这两个字叫婢女，这两个字不是一个寻常字，为什么呢？因为在之前呢，叫使女。路德称呼来到波阿斯面前的时候，他说：“我是路德，我是你的使女。”不过现在呢，他变成婢女了。你说，这好像听起来一样啊？不一样啊！我告诉你，那个分别在哪里啊？在希伯来人里头呢，在旧约里头呢，使女呢是不可以嫁的。不可以娶的女人，婢女你可以娶来做你的妻子。所以你看其实路德很厉害对吗？他没有说我是路德你的使女，我说我是路德，我是你的婢女，我是你那可以娶过来的女人这是路德微妙的来告诉波阿斯说希望你可以娶我。而第二件事情呢，你看路德何等有智慧路德告诉波阿斯说 波阿斯啊，我希望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现在可能我们中文看起来，我们说，哎，衣襟来遮盖我，因为他掀开他的背，可能希望他用他的背来遮盖他，就是这样吧。其实不是的，你知道吗？这是波阿斯的祷告。因为在之前在第三章的时候呢，波阿斯向路德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他告诉路德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翅膀遮盖你。你知道这个翅膀这个字呢，就是这个衣襟的字，是一模一样的。他希伯来文叫 kanaf， 所以你可以想象，愿耶和华用他的 kanaf 来遮盖你。现在呢，路德说，希望你用你的 kanaf来遮盖我。所以波阿斯知道，波阿斯想起三个月前他为这个使女所做的祷告，波阿斯明白路德的用意，路德希望波阿斯呢来应验神的祷告。路德在告诉波阿斯，你知道吗？谁是耶和华的翅膀？就是你。我希望你可以成为我的翅膀，我希望你可以成为我的衣襟，我希望你可以成为我的丈夫来保护我。这是路德告诉波阿斯的事情。所以这个姐妹是一个很聪明的姐妹，她微妙的改变了一些计划里头的一些细节。她告诉波阿斯说，你要娶我，而且最后呢，她给波阿斯那个理由，她告诉波阿斯，因为你是我一个亲人，我不是没有理由的来找你，我是相信耶和华的命令，记得吗？耶和华的命令里头说，他要求亲族里头的男人要保护这个族里头的女人。所以因此路德是来到波阿斯的面前，告诉波阿斯说，我因着耶和华的律法，我抓着耶和华的律法的应许来找你，希望你可以成为我的丈夫，希望你可以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行动，弟兄姐妹们，虽然只是一句话，真的是一句话，不过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行动。来到这里呢，我们要看到一个很完美的结局。我们要看到说，这波阿斯很清楚明白路德是付上代价的。我们稍微可以明白3500年前的文化，何况是这个男生，何况是这位弟兄，他知道说他在冒一个风险，一个极大的风险，可以是名誉扫地的一个风险，来到在夜间来找波阿斯，来求他来做这件事情。不过你们看波阿斯怎么做，波阿斯基本上是真的是一口气啊来答应路德，他一口气讲了一段话。基本上那段话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那段话还告诉我们说，基本上波阿斯在那里呢告诉我们，他毫不犹豫的来称呼路德为他的女儿。在这一章里头，所有人跟路德讲话都称他为女儿。你有想过为什么波阿斯称路德为女儿吗？因为波阿斯就是拿米的年龄，他是一个老人家，所以这个老人家没有侵犯这个女子。他看他有如他的女儿，他告诉说，女儿，这是他称呼。第二，波阿斯毫不犹豫的祝福路德，他告诉路德说，愿你蒙耶和华赐福。第三，波阿斯毫不犹豫的称赞路德，他告诉路德说，你幕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是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在这个城里头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他毫不犹豫的称赞路德，他毫不犹豫的安慰路德，他告诉路德不要怕，他毫不犹豫的答应路德，他告诉路德，凡你所做的，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去行。这不是拿俄米的计划，拿俄米的计划是凡他所做的你照着去行，现在竟然调过来了，凡路德所说的波阿斯照着去行。他毫不犹豫的保护路德，他告诉路德说，你今夜住在这里，你不要回去，因为回城的路是危险的，三更半夜从田地里头走回城市里头是很危险的事情。在这里呢，他毫不犹豫的向路德起誓，他告诉路德说，明早若我若没有他这个人若不愿意尽他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他若不肯，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这个本分。他是向耶和华起誓， 他毫不犹豫的向路德答应路德说，我必成就这事。他毫不犹豫的替路德着想，他告诉自己，我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个女子来到田地里头，因为这关乎她的名声，关乎她的名誉啊，关乎她的名誉。你知道吗？在当时的文化，假如一个男人呢、被怀疑，我说被怀疑啊，被怀疑与这个女子发生性关系，他就不能被，他就不能为他上王的弟兄传宗接代了，因为在这件事情之前呢，他已经是不干净。所以波阿斯明白这观念的，所以波阿斯要告诉自己说，我不会让人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为了保护这姐妹的名声。而最后波阿斯毫不犹豫的承诺路德，他告诉路德说，你不要空空的回去，我要给你六簸箕的大麦。我告诉你，六簸箕的大麦我不能扛上来，扛上的话需要邓牧师来帮我真的是这样了。你看当时呢波阿斯给了把六簸箕的大麦给了路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波阿斯帮他扛在肩上。路德天天扛10公斤，没人帮他，不过六簸箕就不可能是10公斤了，30公斤，弟兄姐妹们所以牧师要上来帮我扛了扛完了我自己过大医院所以这就是波阿斯要让路德明白一件事情。波阿斯让路德明白说，我在答应你我所说的事情我必成就，这个至亲的亲人他要娶你就由他吧，不过他若不娶你，我答应你，这六簸箕的大麦就是我给你的保证，我告诉你，我必定成就这事这是波阿斯毫不犹豫的为路德做的事情。不过弟兄姐妹，我要你们欣赏这本书的美。当第一章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是两手空空的第二章的开始呢，他出去的时候呢也是两手空空的，从田地里头回来的时候呢是两手满满的，满满的麦子。第三章他出去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的，不过他这次回来的时候是两手满满的麦子加上麸子这是作者要你明白的观念，加上麸子加上麸子，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第六节呢，当我们看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晓得在这段话里头我们可以学三件事情第一，认识到在这里头呢有一个危险的一个计划。第二呢，在这里头有一个微妙的行动最后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不过从中呢，我们可以学两个很重要的功课，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来看第一个功课是什么。第一个功课叫品格，品格。弟兄姐妹们，我们活的时代和世事的时代是差不多一样，世事的时代是一个道德下滑的时代，是一个道德黑暗的时代。其实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吗？可能从某个角度，我们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还要黑暗，比那个时代还要黑暗你知道吗？作者借着这黑暗的时代呢，突出两个基督徒，让你看到，让你欣赏他们的品格，让你看到说，在这黑暗的时代呢，有两盏明亮的灯，有两把盐，在这个世界里头做盐做光。这就是这个作者要做的事情。不过作者希望我们在这个3500年后的读者也明白这个观念神不仅仅在这么久以前兴起这两个有美好品格的人，在3500年后，在我们当中，神向我们说的话是一样的。神要我们明白，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头，神要我们的生命被突出，神要我们的生命被突出，神要我们去思想我们是否看重我们自己的品格。我们明天要回到办公室，假如我跟我的同事们的相处，我的生活，我今晚回到我的和我的室友住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生活和他们生活完全没有两样，我告诉你，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没有一盏灯，有没有一把盐？假如你的言语和他们一模一样，也没有灯，也没有盐。所以我要你们去思想几道问题。我要你们去想，当我独自一人在一处的时候， 我看重我的品格吗？当我独自人出国公干的时候，我看重我的品格吗？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像这个情况一样，我看重我的品格吗？在别人的背后，我是否看重我的品格？弟兄姐妹们，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要我们晓得，我们活在这个世代，神要我们常常去思想，我怎么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像路德、像波阿斯一样，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做一盏灯，做一把盐。这盏灯、这把盐呢，会招人来找你，会招人来问你一些很有趣的问题，还问你，为什么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你却不黑暗，你却光明？那个时候是你分享福音的机会。在我们当中，我不晓得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人，不过我希望你们可以思想。可能你说啊，我不是基督徒还好，我不需要看重我的品格，我可以见人说人话，我可以见鬼说鬼话，因为我不是基督徒。我告诉你，你错了。这个品格的事情呢，不是基督徒跟非信徒的事情，是所有人的事情。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打个比方，我们都是坐飞机来新加坡的，对吗？很少人会划船来新加坡的。坐飞机来新加坡还没有抵达樟宜机场之前，经常会听到一个报告，一个小报告。亲爱的乘客，欢迎到新加坡。在这个地方法律严谨，不鼓励贩卖军火和白粉，对不对？这等的报告。所以你还没有到新加坡之前，你就知道说，在这个国家里头呢，贩卖军火还有白粉呢，是小罪还是大罪？小罪，大罪，是大罪，是死罪，对不对？他不会告诉你，哦，你们记得不要吃口香糖啊，不要乱抛垃圾，这是小罪。他当然很重要，不过他告诉你什么是大罪，军火白粉不能带来，这是死罪。这就是所有的航空还没有到抵达新加坡这个国家命令所有的航空要报告的事情。因为这是大罪。不过你知道吗，假如这个小小的岛啊，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岛有自己的律法，你知道这宇宙的神，这宇宙创造万物的主啊，他也有大罪小罪。我告诉你他的大罪是什么，你听神怎么说大罪。他说律法最大的诫命，这是神自己说的，律法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大的诫命是爱人如己。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个宇宙万物的主的国度里头呢，我们都是犯大罪的人，因为我们不爱这位创造万物的神，而且我们也不爱我们周边的人，我们过着是一个爱自己的生活。在我的生活里头只有自私自利，在我生活里头呢，那个整个宇宙的中心点就是一个我，所有人都要围绕着我而转。当你不围绕着我的转的时候呢，你就是背叛我的人，我就讨厌你，我就跟你相争，跟你相恨。不过你知道，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告诉你，你在违背最大的律法，因为该爱的你不爱。这就有如新加坡最大的律法一样，贩卖军火跟白粉是罪。所以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我需要鼓励你们去思想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这万物，这宇宙万物有一个主宰，就是创造主。既然他是创造主，这个国度里头呢有他的律法，他的律法当中有大律法，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抵触了这个律，都犯了这个律法。不过神对我们好，神告诉我们说，你回来，你来相信耶稣，你相信耶稣你所犯的一切的罪呢，神要用耶稣来遮盖你，一样的概念，一样的观念，只要用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翅膀，耶稣基督的医治呢来遮盖你。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一个功课，品格。第二个功课叫休息，叫休息。为什么在这里谈休息呢？因为你知道吗，在这段，在这本书，在这一章里头呢的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呢，都有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名字叫挪亚。在第一句话 啊，路德啊，拿阿米这么的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吗？啊，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一个挪亚吗？这是第一节，最后一节你看，啊，女儿啊，你坐在这里看这件事情怎么成就？因为这个人今日不办这事，他必不挪亚，他必不休息。所以这是作者让我们看到说，当你看第三章的时候，他前面的第一段话，第一句跟最后一句，让我明白这就是这一章的中心点。这一章的中心点是这个家婆希望自己的儿媳找到休息，找到挪亚。而在这里的挪亚，我们都知道，是波阿斯，他希望他自己的儿媳，可以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他知道自己的儿媳累了，他自己知道，在过去的三个月任劳任怨，天天弯着腰在夏天干活，路德累了，之前的工作是路德在做，第二章。不过现在开始呢，路德不做工了。现在开始呢，从现在开始，下一堂道呢，你发现波阿斯要做工，波阿斯要做工。所以这代表说路德可以休息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这也是耶稣说的话了。耶稣告诉我们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休息。这是主耶稣答应我们的。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在我里面我有充充足足的智慧，我是万王之王，我是万主之主，在我里面我有充足的智慧，在我里面我充足的丰富，在我里面有充足的福气，在我里面有充足的恩典，充足的荣耀，我不可以遮盖你吗？我可以遮盖你的。所以我要劳苦的人来到我这里，我要用我的翅膀来遮盖你。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基督徒是很蒙福的，因为我们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用他的翅膀来遮盖我们，使到我们这些劳苦的人，我们来到耶稣里面呢，我们可以休息。我们来祷告。在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恩待我们，你怜悯我们，你给我们耶稣。主，你知道我们都像路德，我们没有了耶稣，主，我们天天我们的生活不是忙忙碌碌而已，主，更可怕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天天过着一个黑暗，一个可怕，一个不道德的生活，一个从里到外都污秽的生活。不过主，我们感谢你，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头，让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波阿斯，他要用他的翅膀来遮盖我们，他要用他的衣襟来保护我们，他要成为我们的丈夫，成为我们的救主。主，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你为着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祷告，主，我们恳求你，我们恳求你也成为他们的波阿斯，成为他们的翅膀，成为他们的衣襟，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需要，让他们愿意的来投靠耶稣，过一个在今世还有来世蒙福的生命。奉主耶稣的名求。